受虐长达十年，还被告知是他自己的错。英国儿童性剥削幸存者依靠信仰走出阴霾。基督信仰总是要为弱势发声，对受虐儿童来说更是重要。如果教会和基督徒不为他们发声，就没有人会为他们发声。特约编译乐以晴斜线报道，2022年夏天，一项针对英国西密德兰 West Midlands 特尔福德镇 Telford 儿童性剥削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简称 CSE 为期三年的调查报告结果揭露，40年来该地区约有1000名少女遭到性侵害。这些犯罪多由南亚裔男性组成的犯罪团伙所为，但仍有些案件由于担心指控引起种族暴动而未被调查。调查报告严厉批评当局的不作为。英国王室法律顾问汤姆·克劳瑟 Tom Crowder 为调查报告总结时指出，如果警方当初做好最基本的工作，认真处理这些犯罪报告，那些早期性剥削受害者的人生可能会大不相同。这份调查报告提到的受害者之一，23岁的沙曼山·史密斯 Samantha Smith 向英国基督教媒体 Premier Christianity 分享了他的故事，以及信仰如何慢慢帮助他走出阴霾的见证。首位性剥削施虐者是家庭友人。沙曼山才5岁就遭到诱拐和性侵，这样的虐待持续了将近10年。第一个施虐者不是亲戚，而是一位深受他家人信任的朋友。他说，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我在花园里坐在那个人的腿上，他的手伸进我的内裤里。我那时才5岁，我知道那种感觉很不舒服，我希望他停止，但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青少年时期，沙曼山向一位社工人员透露相关案情，并向警方报案，说明他在过去10年曾遭遇多名男子类似的性骚扰经历。但就如同其他遭到诱拐和性剥削的女孩们一样，沙曼山也被人灌输，这是他自己的错。他指出，社会体制把受害者当罪犯，而不是去追捕加害者。他说，我记得被问到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但根据性犯罪法 Sexual Offenses Act 不能问儿童是否同意发生性行为。特尔福德的女孩甚至被贴上同济的标签，事后任意抛弃，好像是他们自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社工、地方服务机构和当局态度太过偏颇，也非常不专业。就像英国 96.5% 的儿童性犯罪案件一样，沙曼山的案件最终未能立案起诉。重返教会寻回归属感。沙曼山在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他非常喜欢教会，每周都和奶奶去好几次。他说，我很依赖这个信仰群体，我把教会视为一个让我感到有归属和意义的地方。随着进入青少年时期，虐待仍在持续，他开始质疑信仰。他坦言，我觉得慈爱的上帝不可能允许这种暴行发生，如果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爱，他应该能制止这些事情发生。特别是当我的案件没有下文时，我感觉我多年来虔诚的信仰都被忽视了。直到新冠疫情封城结束后，他才因为奶奶而重返教会。在这段期间，他才重视这种因信仰所带来的归属感。虽然心中仍有疑问，但他愿意去摸索了解上帝的旨意，慢慢学习饶恕，寻求真平安。他也坦诚自己还没有达到饶恕人的境界。他说，我知道基督徒应该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我不认为小孩子会懂得饶恕。他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帮助其他像他那样童年受到伤害的女孩，寻求真平安。 我第一次公开发声是在2020年格西莱恩·麦克斯韦尔 Ghislaine Maxwell 案件爆发期间。这位已规划成美国公民的英国社会名流被美国联邦政府指控犯有引诱未成年人罪和贩卖未成年少女罪。但是媒体用两个版面报道麦克斯韦尔的出庭服装，却忽视了性诱拐案件本身问题的严重性。他表示，英国人有许多被诱拐的孩子们弃呆救援，这个议题或许不够光鲜或不够吸睛，但却更严重。对性剥削幸存者来说，这不是60秒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带来改变，就需要持续关注这个议题，否则沉默和无知只会让恋童癖罪犯和助纣为虐者更加猖獗。这种犯罪之所以能滋生，就是因资讯误导、缺乏正确价值观以及案件本身被掩盖。受害的女孩们不被重视，媒体不关心，还有警方不愿调查。沙曼山表示，虽然特尔福德报告罪证确凿，但没有看到完全承认失职的个人和组织，报告中建议事项也未被采纳。他说，这些不是过去的罪行，像我家一样的社会住宅下生活的孩子们仍处在被剥削、诱拐、强暴甚至被杀害的危险之中，需要社会关怀。很多受害女童都是来自于白人劳工阶级家庭，她们被社会服务部门列为弱势族群。对于教会，沙曼山的立场很清楚。他说，基督信仰总是要为弱势发声，对受虐儿童来说更是重要。所以我想说的是，请站出来。如果教会和基督徒不为他们发声，就没有人会为他们发声。资料来源： Premier Christianity。